开始上课哈、哦。我们继续翻到创世纪的第41章，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一生啊，他从小是很蒙父亲宠爱，当然蒙父亲宠爱不是他的错了哈、哦，其实也蛮幸福的了哈、哦。只是因为父亲宠爱，所以兄弟姐妹之间就会有一些嫉妒在里面。那又加上神对约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带领，所以他做了两个异梦，对不对？而约瑟也没什么心机，就很快的来分享啊。结果没想到，不但他的哥哥们感觉到这个弟弟实在是太过分了、啊，平常做错事都会跟爸爸打小报告，就是约瑟。然后这个做这样的梦，说以后我们都要拜他，不但我们拜他，连我们的父母亲都要拜他哦。而竟然也把它分享出来哦，这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基督徒的见证到底要不要任何场所都可以把它分享出来哦？其实说真的，分享见证是在见证神的荣耀，对不对？神的一个带领。但是有时候听的人，当然说者无意了，只是在荣耀神。但是听的人听在心里，有时候会有不同的领受啊。啊，有一次我在小组里面分享也是一样，那时候我们就是很短的时间可以申请到绿卡，尤其在很困难的时候申请到绿卡。我们申请的时候是2001年911之后哦，那个时候很难申请，我们的条件也不好，但是却很快拿到。我们在小组里面我就很高兴的分享说我们全家都拿到绿卡，没想到另外一个弟兄的家庭却非常的 upset， 下次他就不来了。后来我们去探访，跟他聊聊为什么这样。他说我申请了10年，我在你之前申请了10年，我的条件也没有不好，我都没有拿到，你为什么可以拿得到？他说他过不去。我说天哪，啊，感谢主，他终于讲出来。我原来不晓得死在哪里，对不对？就是像是约瑟一样，他就把他分享出来了，结果没想到他的哥哥们却对他更加反感，啊。后来他不是被哥哥们把他卖走了吗，对不对？而卖到埃及，那么神，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手一直在他身上，而他这两个异梦也真的让他知道是神在带领他，他时时仰望神，他顺服神的带领，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他选择依靠神，所以神与他同在，他就怎样，凡事顺都顺利，对不对？凡事尽都顺利。到这个波提乏家里面，护卫长的里面去，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把他提到最高，除了吃饭的事情之外全部交给他做，结果又长得年轻俊美秀雅，所以又祖母要喜欢他，想要跟他有更好的关系。结果约瑟他是敬畏神，他不敢得罪神，也不敢得罪他的主人，拒绝了，所以因此呢就被诬陷下到监狱里面去。他没做错事，但是却被下到监狱里面去。在监狱里面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他变成地下典狱长，对不对？全部归他管，犯人归他管。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哪里彰显？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彰显？从约瑟的身上你看到什么？完全顺服人，你越顺服神越容易工作啊。在雅各身上就很难工作，为什么？因为雅各太硬了，他的自我太硬了，硬到那种程度神很难工作。我们上次也讲过，为什么约瑟会下埃及，会被卖到埃及去，一个目的，在神的工作里面是为了造就雅各，要拆毁雅各啊。那么当在这个监狱里面，他也被升为高，而同时这个时候神也在预备一个环境，结果埃及法老王的两个很重要的臣子，一个管酒政的，一个管膳食的，也被关进来，他们都做梦。约瑟不但是一个做梦的人，他也是一个能解梦的人。他为什么可以解梦？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他愿意让神来工作，所以神也把启示放在他心里面，所以他可以解梦，一解都解得很准。一个3天被砍头，一个3天之后，哎，这官复原职又回去了。那么在之前，他已经跟这个管酒政的说：“如果你出去的时候，麻烦你纪念我。”结果怎么样？忘记了。人是很容易忘记的。 对别人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很容易忘记，但是对别人给我们的一点不好我们常常记住，对不对？我们常常是不是过不去，对不对？哇，那个人十年前对我做了一件事情，对不对？哎，我记住啊，这个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对不对？十年我还是念念不忘。人很难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但是对别人的好我们却常常忘记了。你有没有这种毛病？有，那你还蛮正常的哦。但是属神的儿女却不能让你的不能忘记而束缚你的生命向前奔跑。我们今天再来看约瑟啊，人会忘记，但是我们的神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约瑟依然在牢里面受苦。到了神的时候，那么神自然要提升约瑟。所以我们看41章，过了两年，哇，这个酒政放出去，过了两年，这个人早已经忘记啊。在40章的23节说，酒政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他忘记了，神没有忘记。所以过了两年之后，神兴起一个环境，让法老王做了两个梦。那做两个梦，我就把梦大概讲一下哈。其实这两个梦是同一个意思了哈。他说法老王梦见了41章的第1节。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个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就醒了。这是第一个梦啊。这个没解之前我很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啊，反正有7只又吃了那7只啊。好，再来又做了第二个梦，他说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这个穗子呢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就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的不料是个梦。但是这个梦太奇怪了，在法老的印象中太深刻了，他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法老就去找了全国最有名的解梦家，这个术士啊，博士啊，这个博士就是有学问的人了哦。好，到问他们，结果全埃及没有人能解，没有人能解。这个时候，酒政突然想起一个做梦的人，一个能解梦的人，他想起那个约瑟，他就跟法老王报告说：“哦，我当时被你下在监里面去的时候，碰到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少年人。”哦，他解梦解的是准的，亲身经历，他就把这一段经历来告诉法老王，而且他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了。”为什么他是这个罪？因为他答应了人家嘛，对不对？答应约瑟说出去我会纪念你，对不对？好，结果真的照那个解梦的说的出去了，而且时间一天都不差，他竟然把他忘记了，这是他的罪，对不对？他说：“今天我想起我的罪来了。”那感谢圣门主哈，我们希望我们今天也想起我们的罪啊。我们是不是忘记人家的好处了啊？那忘记了，求神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去再谢谢人家啊。好，结果他就把经历告诉法老王，那法老王说：“好吧，就把他带出来吧。”结果你看，约瑟就从监里被提到皇宫里面去。那么在第16节，你看啊，当约瑟在回答这个法老王的时候说：“这不在乎我，我能不能解梦，不是我有能力，而是什么？他神必将平安的话来回答法老王。”其实神在这个法老的里面，他在启示他未来的一些事情，但是启示内容是什么，法老不知道，所以他寻求能够解梦的人。神也运用这样的一个环境，让约瑟可以从牢里进到皇宫里面去。我们常常要记住一句话，神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谁是爱神的人？就是那被召成为义人的人，人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没有错。我们被召来是要做什么人？义人，不是花生人啊，偷盗淫啊，是义人，对不对？哎， 我们是精兵，对不对？不要变成鸡鸭兵。哎，鸡鸭兵是好吃，会融化的啊。我们是精兵，对不对？我们是招来做义人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其实他更白话一点，就是说神可以调度万事，神可以制造环境，就是要叫谁得益处？爱神的人。所以神营造这样的环境，显明他的心意，要使约瑟提为最高啊。好，他就来解了。约瑟对法老说啊，法老的梦只有一个，其实25节，然后神要将所做的事来指示法老，而神有一个启示，启示给法老啊。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那其实梦你就自己慢慢看哈，其实我就不再重述哈。其实说这两个梦其实在告诉法老王，在埃及将要7年的大丰收，7年大丰收，但是7年大丰收之后呢，就会紧接着有7年的大饥荒。哦，这是蛮特别的，7个丰年之后会有7个这个欠收，而且是一个孤旱啊，是一个干旱的7年。紧接而来，哇，这个法老一听，那怎么办呢？约瑟不但能解梦，约瑟还告诉法老，哎，有些方法可以做的啊。33节，他说，法老啊，你要选择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去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然后你要派这个官员去管理这个地，7年丰年的时候啊，征收埃及地的1/5。哇，那1/5也不得了，就是每一家所生产的1/5，其他4你可以留下来，1/5要把它贡献出来啊。好，我们就在这个1/5这样贡献之后，把它收集起来，把一切的粮食把它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这个就积货城了。有没有听过积货城？有没有？就是把这个东西都给它堆积起来啊，当仓库。然后呢，就归于法老的手下，而所积存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哇，这个解梦解得真准，这个方法真的很好。连这个埃及法老就看到，的确不是约瑟能，而约瑟背后那一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说到哪边去找一个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的人呢？你就是最好，因为神与你同在，我不用你那才叫吃亏，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约瑟被提升，不但到皇宫里面去，而他成为一人之下，埃及法老王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实说真的，他就是代替法老王行使整个管制权。也就是说他的地位其实跟法老是怎么样，平等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是让人先带领，十字架是带领人到最低，低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再把你提升到最高。十字架带领是这样子，为什么要让你到最低？十字架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先破碎你，破碎你，越容易被破碎，那你就越容易被带到最的下面去，然后再把你提到最高里面来。当你到最下的时候，你是最谦卑的时候，你最以为自己是不能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会把你提高。你看摩西的例子不是也这样子吗？当40年，他从出生到这个40年，在埃及皇宫里面学了所有的知识，尊贵地位权柄都有。当他出来之后，他觉得可以为自己本族人大做一番事业，但是神那个时候有没有用他？一点都不用，对不对？他没办法用，因为他太自高了。所以神要先破碎他，让他40年流浪在旷野里面干什么？养羊妹妹，对不对？羊妹妹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养成左火笨舌。哎，有人会讲话，现在变成不会讲话有什么好？哎，你开始没办法讲人话，那你就开始讲神的话，对不对？再来，羊妹妹顺不顺服？ 羊妹妹一点都不顺服，虽然叫妹妹哈，羊是会到处乱跑的啊。所以为什么主人他要去找羊，对不对？为什么羊老是会被叼走？因为到处乱跑嘛，各行几路嘛。而且羊很容易受伤，有时候看到不乖就啊打打打，一打腿就断掉了，那你就照顾他，对不对？在旷野里面，其实摩西学了非常多，他要学习如何去爱护他的羊，如何不再靠自己的能力。当他80岁的时候，神正式呼召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神啊，我走左口笨舌。”有没有？是真的，我相信他左口笨舌，因为他都讲羊话，人话已经不太会讲哦，何况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那不可能，对不对？他真的谦卑下来。40岁的时候，他以为他什么都可以做；80岁的时候，他以为什么都不能做。当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神说：“这个时候我可以用。”真的，那个时候才能用。所以十字架是把我们破碎，破碎到我们完全谦卑，我不行了，唯有倚靠神。这个神能工作。雅各为什么经历那么多的时间的熬炼？其实在这个时候，说真的，雅各在迦南地，神都没再提到他的事情，对不对？没有，一直在讲约瑟的事情，不讲雅各。为什么？因为雅各的光景其实跟巴旦亚兰的光景差不多，没有前进，他没有再向前前进。所以神要借着约瑟来拆毁雅各，让雅各能够降到最低，最后把他提升上来。今天我们讲到雅各如何被神完全提升上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十字架的道路，一个顺服的约瑟，当然对比出一个不顺服的雅各。你看到神在上面的工作在雅各身上是多么的难，要花的时间有多么的长，而约瑟却是我们感觉真的是凡事顺利，神就这样带领。那神为什么那么容易可以带约瑟？因为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在高处的时候他顺服神，在低处的时候他一样顺服神，他都没有埋怨。我们听到约瑟埋怨过，苦不苦？苦啊！如果约瑟，你有经历过约瑟任何一件事情，你就觉得很苦、很委屈。他没做错任何事，被卖，被祖母拿出卖，对不对？到处被卖，被人忘记。但是约瑟很苦，但是这苦却没有绑住约瑟，他依然顺服，所以神很容易把他升为至高，然后把他升为至高。这是约瑟啊。46节，约瑟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30岁，这个时候离开家乡多少年呢？他几岁被卖？17岁被卖，对不对？13年之后升为埃及的宰相。好，同时这个埃及王不但给他权位管理埃及全地，同时也赐给他一个妻子啊，赐给他妻子。结果这个在50节哈，他说方年未到以前，就是还是那个七个丰年里面的时候，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做马拿西，小字说什么？使之忘了，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父家，我父的全家。”然后生第二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使之昌盛，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从这两个孩子的取名字来看约瑟的心路历程啊。约瑟是一个仰望神，而且他是不沾染埃及的一位人。他生这两个儿子，第一个名字叫做马拉西，马拉西是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请问这些苦约瑟真的忘记了吗？没有，他没有忘记那苦。我想他的苦都是刻骨铭心的啦，非常苦。而且你有注意看父的全家，可见虽然他现在做埃及的一个宰相，他也常常在思念他的老家，因为埃及不是那地方啊，迦南那个破房子才是他的家啊，那个老爸还有他的兄弟那才是他的家，他常常在思念。但是他说 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环境是苦的，没有问题，他所遭遇的苦是那么的痛苦，但是这些苦却没有绑住他。我们很多人在困苦里面常常抓住那个苦，即使那过了好多年，即使你已经不再苦了，但是你常常会想到那个苦，想到那个苦 OK 啦，人都不会那么善忘，但是如果你被这个苦而限制你，以至于你无法再向前突破，向前奔跑，那个就是你的重担。但是雅各在这边说，神使我忘了，为什么他可以忘了？那个困苦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一个伤疤在那里，但是他看到神的手怎么带领他，所以他是看那个神，虽然他还记得那个苦，但是他看到神的手在带领他，所以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非常重要哦。弟兄姊妹会想起以前的苦，正常，人都会想起那个苦，但是不要那个苦变成你生命中的苦毒、怨恨，以至于出不来。你要学习像约瑟，我要看到在苦当中神怎么施恩给我，我如何从那个苦里面出来。我们要马拉西，忘了吧，忘了那些困苦。如果你不忘了，你无法向前奔跑。就如同保罗所写的，我就有一件事，今天刘牧师特别来讲那件事的，还记得那件事吗？哎，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忘记背后什么？那些伤害，那些痛苦，甚至你要忘记你的成功。你知道人成功之后反而失去动力。你看爬山的人，其实很容易发生山难，不见得是爬山的时候，常常是下山的时候发生的。为什么？松懈。当一个成功之后，人就松懈了，你相信吗？所以很多人是成功之后就是跌倒了。 CIA 的那个，算了，不要再讲他了。对不对？在总统选举公布完之后，隔天就辞职，然后这样一挖，我不得了了，失败了。人在很成功的时候就很容易堕落，尤其是成功的男人，稍微留意一下，成功弟兄可能要靠主，使我们能够远离试探。阿们啊！那怎么没有听到弟兄的回应呢？弟兄说：“我心里祷告就可以。”好，这是使之忘记。再来以法莲，以法莲是什么？他说使之昌盛。如果我没有办法远离过去的那个痛苦，那个痛苦是还在，我常常会想起来，没有错。但是我看到神的手的时候，我才可以继续奔跑，我才可以怎么样昌盛啊？忘记背后，你才会努力面前嘛。在努力面前干什么？向着哪里跑？标杆，谁的标杆？哎，神所为我立的标杆，不要跑错地方了哦！跑错地方很可怜呐，打错战场更可怜呐！真的跑错标杆很可怜。如果你会跑错标杆，你干脆不要跑，至少离标杆稍微近一点。跑错方向啊，越跑越远，对不对？那是很糟糕的啊！为什么我要向着标杆直跑？得奖赏，得什么奖赏？得那神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的那个奖赏，是那个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这是我们要奔跑的一个。这边讲说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很有意思。请问他在哪里？埃及。埃及是什么地方？这边看到没有？使我在哪里受苦的地方？他在埃及。埃及是受苦的地方，埃及也代表什么？世界啊，不是埃及代表昌盛了，不是，埃及代表世界。我在世界是痛苦痛苦的，但是我因有耶稣，我生命就可以怎么样昌盛。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昌盛，我们觉得的确他在埃及做宰相，拥有一切的权利了，荣华富贵都有了，但是这个是约瑟所要的吗？其实约瑟所讲昌盛不是那个地位。其实你那个昌盛，他生几个孩子啊？两个，多不多？不多，其实是不多的。其实他真正的昌盛是指的神的应许， 所以你看到后来当约瑟要过世的时候交代遗言，他怎么交代的？他说不要把我埋在埃及，当你离开埃及的时候把我尸骨拿回哪里去？迦南地。我要葬在迦南地。为什么葬在那里？葬在埃及不好吗？没有不好嘛，对不对？不要忘了，他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埃及是世界，我的尸骨不要葬在这里，我的尸骨要葬在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他讲的昌盛是那个应许，神的那个应许，不是他埃及里面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仰望神的人，他不会因为埃及的荣华富贵就捆绑他，他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痛苦而捆绑他，他看的是神的那个应许，他所看的是神的带领。所以约瑟的生命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忘记那个痛苦，忘记那个使你的生命不能再继续向前奔跑的那个因素，只是忘记马拉西，对不对？当你真的能够放下的时候，你就可以奔跑，让神来工作，带领你进入那个真正的应许之地，使之昌盛，你就进入了以法莲。好，接下来我们看到42章到45章，其实讲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约瑟跟他的弟兄相认的事情。在这个事情里面，同样的一件事情牵涉到三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就要分开这三个人物分别来讲，否则我们读过就好像一个故事哦，一直读过去而已，而忽略掉这三个人在他们生命中的一个突破。哪三个人呢？第一个一定讲到约瑟，对不对？那第二个一定讲到雅各嘛，这个我想一定都讲到。另外一个人是犹大，我们要看这三个人，因为雅各是要进入神的应许里面，要进到神的荣耀那个生命的里面去。我们看雅各的生命怎么被突破，再来我们看到约瑟，约瑟是一个顺服的人，他如何在埃及成全神的意思、神的心意，以至于让以色列家可以进到埃及里面400年的光阴，然后摩西把他带领出来。这个约瑟太重要了。再来要看的是犹大，我们看犹大这个人如何能够成为属灵的继承人。我们知道神拣选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再过来就进到犹大去了。雅各得到两辈长子的祝福，地上的祝福，所以马拉西有一份，以法莲有一份，但是真正继承神应许，在应许里面的却是犹大。所以你看耶稣的家谱里面讲到是犹大下来，有没有？你好好去看。所以犹大是属灵的长子，约瑟是祝福的长子，不是流变。流变已经失去了，我们上次讲过流变会是失去了污秽的父亲的床嘛，对不对？跟毗拉这个发生关系嘛，丧失了。西缅为什么丧失了？杀人凶残嘛，对不对？立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到犹大，犹大赞美啊。好，所以我们分三个人来看。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雅各，这个饥荒啊，不但是埃及，而埃及周围的也都发生大饥荒，包含迦南地，然后也发生了饥荒。这个时候雅各就让他的孩子到埃及里面去买粮食，他就带将他派的他的十个这个大的这个儿子过去啊，十个啊，把他们带到埃及，把他们派到埃及去要粮啊。那是那时候要就是买粮食的意思。结果便雅悯没有跟着去，雅各没有打发啊，在第四节那个地方啊。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跟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那我们常常讲到说便雅悯，我们常常有个观念就是他是最小的儿子，可能他年幼， 可能不能没办法经过这个长途的旅行啊等等，我们会比较同情他啊。但是请注意，便雅悯这个时候也不算年轻。当我们讲到这个下埃及的时候，讲到便雅悯他是有儿子的，也就是说便雅悯这个时候是当父亲的，可见也是有年纪的，对不对？但是他却不让他下去，因为这边讲什么，恐怕他遭害。在雅各的心中有个最爱是谁？拉结。又回到那个拉结，雅各心中最爱的是拉结，但是拉结死了。拉结死了之后留下两个儿子，大的叫做约瑟，他非常疼爱，给他做彩衣，对不对？非常爱。但是约瑟怎么样？死了。在他印象里面，约瑟是死了。我失去了约瑟。失去约瑟之后剩下一个叫做谁？便雅悯。这个便雅悯成为他的最爱，他放不下。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雅各的生命没有办法再向前突破，因为心中有一个最爱。他的最爱不是神，是便雅悯。但是追根究底就是那个拉结。当我们心中有最爱的时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神，那叫做偶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加增。你看雅各的一生有那么多愁苦，就是因为他没有让神真正做神。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敬拜神了，这个神成为雅各的神了，但不完全，不完全。所以为什么神借着约瑟，借着便雅悯在拆毁雅各？如果你没办法拆毁的话，他无法成为神的王子。还记得神改他的名字，从雅各改成什么？以色列。雅各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抓。以色列是什么？神的王子。不是王子而已，王子不算什么，神的王子，哇，不得了。你要做神的王子，你必须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神继续拆毁雅各。但这个时候雅各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那其实前面的十个不是他儿子吗？当然是他儿子，只是他这个儿子是最爱的，免得他遭害。然后结果他们就去了，去埃及之后碰到约瑟，当然他们认不出来嘛，认不出来。但是约瑟一眼就看出他的哥哥来啊。那约瑟就有一些试验他的哥哥们的一些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讲。我们先讲雅各这个人。结果呢，他们去买粮食，拿银子去，但是约瑟没有收他的银子，偷偷的把银子还给他们，但是把其中一个弟兄叫做西缅的留下来，关在监牢里面去。然后告诉其他的九个人说，你们回去，下次如果你们要来买粮食的话，除非你把你们那个小兄弟带来，便雅悯带来，如果不带来，一个都不会卖给你。哇，他们回去就报告他的老父亲雅各啊，说告诉他的，西缅啊被抓在那边做人质，然后如果再去买粮食的话，必须带便雅悯去。那么当这个话传回来的时候，你看雅各的反应啊，我们就先看到42章的36节，你看到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啊，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现在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你看他真的，这个做父亲的看到一个儿子一个儿子，而且他所爱的儿子一个一个不见的时候，他的心啊真的是苦啊，真的很苦。约瑟没有了，心中最爱的约瑟没有，西缅没有了，如果西缅没有，对他来讲大概哭两声就 OK 了哦，比较没有关系哦。现在连我那个最小的，我最疼爱那个便雅悯，其实那便雅悯是不能切割的，对他来讲不能切割的。 然后你看到这个43章第6节，你看哈，这个以色列哈，如果神用雅各跟以色列不一样哈，以色列是代表他是什么？站在神的王子这地位在讲的哦，啊，那如果雅各就是按照他的天然人这个来讲呢，这个神用的语气是不一样的啊。他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呢？告诉那个人呐、啊，你们还有兄弟。你看雅各那种心，你看到没有？你如果不告诉他你还有小兄弟，就不没事了嘛，对不对？你为什么扯出哇家里还有一个便雅悯小儿子呢？你看他怪他们，对不对？你不讲就没事了。”但是不讲可以不讲吗？不可能不讲，因为约瑟就是要问问这个小儿子怎么样啊。但是、哦、我们再看38节，42章38节，雅各说什么？我的儿子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讲我的儿子，其他都不是儿子、哦、这边都讲我的儿子，代表那个便雅悯，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是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你看那雅各变成一个什么？委屈到一种程度，他说什么？悲悲惨惨、白发苍苍下阴间。他，你有没有感觉他在自怜？觉得自己真的很可怜，非常可怜。你看这个雅各的一生呢、啊，刚开始他是一个很自怎样的人，很自大的人，很自高的人，自我中心很强的人，都是我要我要我要，对不对？我要抓我要抓，我要抓长子的祝福，我要抓长子的名分，对不对？我什么都要抓。但是你看雅各的生命从自大慢慢就变成什么？自卑，自卑。我们说我们要谦卑哦，我们讲的自卑，有时候就讲谦卑。他那个自卑真的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卑、很下贱那种感觉。当他到了拉班那个地方，被骗，对不对？那真的叫做自卑。神真的在训练雅各，在制作雅各，让他从自大到自卑，神兴起那个环境。但他自卑的时候，说真的，他并没有让他生命很成长。一直到这个皮鲁伊勒有没有约旦河跟神摔跤有没有？那个时候生命才慢慢改变，进入迦南地。在四剑城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到雅各的生命已经不太一样了。当他看到他儿子杀了人，全城的人，刚开始他不讲话，对不对？他看到他这样子，他不晓得怎么讲。这个按照以前雅各的生命，他已经冲出去的，会使出很多诡计的。那这个时候他没有，然后他跟他的孩子们讲说：“你们使我在这个地方有臭名，有没有？”他开始在自卑了。但是到这个地方又更下去了，他开始自怜，到自怜的地步。但是很快的，没有办法，粮食总有一天吃完嘛，不管你买了多少粮食回来，结果。还是要去买的，没办法，他的儿子们就来劝这个老爸，对不对？然后其中有两个代表，一个就是吕便，在42章37节，你看吕便就对父亲讲，不可以不去买的啦、哦、那这样子好的，我如果不带便雅悯回来，那个他是指便雅悯，我如果没有把便雅悯安安全全带回来，你可以把我两个儿子把他杀了，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很愚蠢，对不对？他的两个儿子是雅各的谁？如果我不能把你儿子带回来，你就把你的孙子把他杀了。这什么话？你看到流便有没有？虽然这个流便代表大哥哦，这大哥啊，代表大哥来讲话，大哥代表全部的兄弟来讲话，讲出这么愚昧的话。哦、其实他都表达说我要把他安安全带回来，如果真的做不到，你就把我两个儿子杀掉。但是真的很愚昧，不可能去这样做的嘛，对不对？如果雅各真的这样做，那就惨了、哦、但是你看到那个犹大啊，犹大的回答在43章的第8节， 犹大对他的父亲以色列，请注意，是对以色列，不是对雅各哈。他说：“你打发童子，很多人看到童子就以为便雅悯很小哦。其实这个童子代表年轻人的意思。哦，他是我们最小的，没错，但是他已经做爸爸了哈。他说：你打发童子跟我们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第十节说：“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这个是犹大讲话，你可以看到是合情合理。他顾全到什么？顾全到父亲的心理。父亲舍不得这个孩子嘛，对不对？但是我作保，我作保。如果真的没有不带回来，那是我的罪。他愿意承担这一切的后果，对不对？而不是说你是杀了我的儿子嘛，哈，哪有那么愚笨的人啊？所以弟兄怎么讲话，真的要智慧。合情合理，合神的心意非常重要。犹大会成为神所拣选属灵的这个继承人，其实这个很有关系。再来，他考虑到什么？第一个考虑到父亲的心，第二考虑到全家族。我们有妇人，然后我们这边如果说我们不去买粮食的话，通通会死掉，我们就灭种，你知道吗？对不对？合情合理。他想到父亲的心理，他想到这个孩子，这个弟弟的一个安全，他想到我们整个家族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去。父亲啊，我作保，如果我没办法把弟弟带回来，我承担一切，那个罪我来承担。父亲啊，如果那个时候让我们去，我们现在不会挨饿，对不对？可见那个雅各真的是被逼到一种程度，没办法了，真的再不去，全家都只有死路一条。就死路一条，所以雅各就放他们去。你看哦，他终于同意让哥哥们带着便雅悯去。看到十四节后面，他讲什么？我若丧了儿子，这个儿子是谁？便雅悯，就丧了吧。他是被迫的，但是这种被迫到什么程度，他愿意放出去。哎，你们在那边读过的经文好像有这一句话。耶利米说的，死就死吧。什么叫死就死吧？没有后路了，给你吧，对不对？给神做吧。你看在这个时候，雅各放下了，约瑟早就放了，其实还是很割舍不下，但是放了。约瑟没有了，这个时候说，丧了命就丧了吧，我交出去了。当他交出去的时候，那就是雅各生命当中最低的时候。十字架道路把他带领到最低，没有办法了，绝路了，人的尽头了，给你了。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为什么神的起头？其实神的起头不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神把你一路带到这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神才可以工作，神可以工作。所以当他放出去之后，我们看到后来，哎，兄弟相认，全部回来，而且带着丰丰富富的东西回来。我们来看到，当他完全放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哪里啊？我们就看到43章，哎，不是，看到45章，我们先看到45章。啊，我们在看的时候跳着看，因为要看到雅各的变化啊。放出去，他说：“我的小儿子死就死吧，啊，丧命就丧命吧，我完全交出去了，完全的放下了。”神工作，结果弟兄相认，约瑟派了兵，派了这一个仆人，还有他的兄弟们，全部都回来看父亲。所以我们看到45章的后面有一句话太重要，在27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父亲。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车辆，心就怎么样？哇，这句话把它画下来，雅各的生命苏醒了，代表前面怎么样？昏昏沉沉， 跟巴旦亚兰一样，但是一个关键是他放手了。当雅各以前是抓，对不对？什么都抓，抓住约瑟，抓住便雅悯，神让他一个一个，虽然他很不情愿，但是放了。最后连便雅悯最后也都放出去的时候，这个你看到雅各就苏醒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邻里蛮昏昏沉沉的，像雅各一样，好像心没有苏醒过来？为什么？我们是不是抓住一些东西不愿意放的？你不愿意放的，我只相信自己，我紧紧把它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不愿意放。你不愿意放手，神无法接受的。但是哪一天你放手，神就接受，你的心、你的灵就怎么样苏醒过来。基督徒很多生命是还在昏昏沉沉哦，主日也来哦，小组聚会也去哦，祷告也祷告，敬拜也敬拜，但是你的心却是什么昏昏沉沉的，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放给神。为什么你祷告完之后重担还是那么重呢？为什么？因为祷告完重担再把它背回来嘛，对不对？神啊，我交给你，但是真的交给神了吗？只有你知道。如果你还是忧忧愁愁的，那可能你又把重担抓回去的，因为你不肯放下，你不肯放下。雅各的心就警醒了，就苏醒过来。然后二十八节说，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之前，我要去见他一面。请问这老爸爸是不是狮子心气啊？看到我那一个死里复活的儿子，是不是死里复活？我以为他死了，结果没想到二十多年之后，他竟然是活着，不但活着，还当了埃及的宰相。我要赶快去见见他吧，因为他的灵苏醒了。其实真正苏醒，其实是在四十六章。按照天然人是见孩子一面，正不正常？太正常了，应该去了。但是四十六章一开始却看到雅各却犹豫了。你看哈、哦，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斯巴，别斯巴是不是还在这个迦南地？别斯巴其实离希伯伦还是蛮近的，对，只走了一会儿路而已。那个心本来应该非常赶的，非常急的，哦，我要去看我的儿子，对不对？但是走到别斯巴，犹豫了。你看哈、哦，他在那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对他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地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神讲这一段话，在这里面雅各害不害怕？当他下埃及的时候害不害怕？哪里看出害怕？因为神说什么？不要害怕，可见他对下埃及害怕。那刚开始不是说他很迫不及待要去下埃及吗？看看他儿子，对不对？我们说人之常情，按照雅各以前天然人的生命，冲去就对了。那是我二十多年，我心爱的约瑟还在啊。当然他一定跑过去，但是走没多远，他就开始敬拜神，他不敢去。为什么不敢去？因为他想到他的祖父下埃及。亚伯拉罕嘛，哦，下埃及，想到这个以撒要下埃及，神有没有让他下埃及？没有，没有，神没有，神拦阻，不让这个以撒下埃及。还讲过为什么吗？还记得吗？因为以撒跟亚伯拉罕的带领是不一样的，神带领亚伯拉罕是让亚伯拉罕在任何环境去依靠神，认识这一位神。在熬炼他的信心，但是在以撒身上却不是这样带领。以撒是一个承接应许的人，是站在神儿子来承受神的一切的丰富的，他是一个继承人。所以以撒身上生命里面太简单了，他一生就是顺利，还记得吧？我们讲过很多，对不对？你要下埃及不可以去，因为神要保护你，不要让你下埃及里面去遭受任何的试探，不要，神拦阻你，因为你就是神的儿子，神保护你，保护到底。人家欺负你，神是你的出口。人家把你钱从埋了， 神就让你到处挖，挖到什么？活水井。以前埋的不是活水井，以前埋那个井不过是一个坑而已。旷野的那个井很多 不一样的、哦、那个坑是干什么？等下雨的时候可以承接水，水下下来的时候变成井，没有下雨的时候用完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坑。当时约瑟就被丢在这样一个坑里面去。但是你看到以撒到哪里去挖井，随便挖都是什么井？活水井，可以冒出水的那种井，是好的无比的井。为什么？没有办法，他是神的儿子，承受应许的，神的祝福源源不断临到他身上。所以以撒生命当中只要做一件事情，站对儿子的地位，神的祝福源源不断，对不对？这个时候他想到父亲，想到祖父，他们下埃及，那 他祖父下埃及没有先问神嘛，对不对？所以就遇到事情了。这个时候他害怕，哦，原来神的应许之地在迦南地啊，我不能这样就下去啊，所以他一定要先筑坛献祭来问问神。这个按照以前的雅各心还没苏醒的时候，雅各不会做这种事的。但这个时候心怎么样？苏醒过来了，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你看到他的心真的苏醒过了，他先求问神可不可以去，因为他害怕。你了解雅各生命的大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就确定了雅各他的生命就在高处，一直到他过世，一直在那最高处的。哇，这个是雅各的生命被调速到现在，从他出生一直到现在，神雕塑完毕。在这个时候，哇，你就会看到雅各，真的，我们看到雅各能够被神调整成功，那我们一定更能成功。阿们。因为我们生命没像雅各那么硬啊，雅各是太硬了，硬到那种程度。但是你看哦，他生命中神一直拿去他心中割舍不下那个东西，神所拿去的，神必用自己来取代他。你不让神工作，你的生命中一直那个自我那么强，神进不去。但是如果你愿意让一点，你的小，你的我自我小一点，神的生命就多进去一点。你越顺服越容易让神工作，所以我必衰微，主必兴盛。谁讲的？施洗约翰。那其实应该讲是圣灵借着施洗约翰向我们心来说话，让我们那个老我愿意放下来。当你不放下来，神会工作，那神的工作就怎样？就强烈，对不对？像雅各这样好强烈。哎呀，我的儿子没有了。还记得当约瑟他讲什么话？撕裂的，撕裂的，还记得那个话吗？我每次读到这个，那个心好像真碎了，对不对？撕裂的，撕裂的，死的就死吧，儿子丧命就丧命吧。一个老父亲讲出这样的话，真的那个被破碎的非常厉害。但是不经过这样的破碎，他没办法进到完全里面去。但是你看到最后那心苏醒，是不是一刹那之间？哇，在一刹那之间，雅各的生命那几十年那个停滞不前声音一下啪就跳上来了。这个是雅各。再来我们就来看约瑟了、哦、又回复到42章。当这个饥荒来到的时候，雅各要他十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食。这个雅各一看就看出这是他哥哥们啊，然后他约瑟就看到，抱歉，第七节，他约瑟42章第七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因为他们之间有亏欠，没办法恢复兄弟弟兄之间的交通，所以必须要先对付那些亏欠。但是我们去读那些，我们感觉啊，约瑟好像要对付他哥哥那个样子、哦、但是实际上你去看，慢慢去看，你就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他不是要报复他的哥哥，而是要 跟哥哥们恢复那个关系，但是要恢复一定要先去对付，如果那个没有对付清楚的话，他们之间那个交通是有问题的。所以约瑟没有马上认他的哥哥们，把他当作装作是生人，而且对他们说严厉话。那我想他哥哥一定是跪在地上，你就看到那个梦就已经实现了没有，应验了没有啊？不是十一个合捆都跪下来吗？趴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光景，哇，神做那个梦这个时候应验了，对不对？然后就问他从哪里来的啊，然后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啊？然后约瑟还说他们是奸细，哦，你们是迦南人来我们这埃及要来做奸细的，哇，他们一听不得了了，哦，不敢，我们只是来买粮食，我们是善良人，就问他家里还什么人，哦，一个老爸爸，还有什么弟兄姐妹没有？哦，有一个已经不在了，还有一个小兄弟，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小弟弟。问题来了，那个小弟弟是一个重点，啊。这个时候约瑟说你们是奸细啊，真的是奸细啊，这个如果你们不把那个小兄弟啊，第十五节啊，如果你们不把那个小兄弟带到这里地方来，我就不让你们出去。为什么？在雅各的心里面，你们四个哥哥当时要把我害死，把我卖到埃及来，那我现在看到你们买粮食看到几个？十个，没看到我那个小弟弟便雅悯，你们是不是也用对付我的方式来对付他呢？对吧？你有没有想到？那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对待那个我弟弟的话，那这个事情我要去面对，否则我没办法认你们了、啊。我们那个交通没办法起来，所以问题都牵涉到那个小兄弟。他说：“你们除非把那小兄弟带来。”啊，结果把他们关了三天。啊，下在监里面三天，很有意思，在十八节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这句话同时也讲：“你们呢？我是敬畏神，你们呢？你们不是敬畏神。如果你们是敬畏神的话，你不会对待我那个样子。所以要回复交通，我敬畏神，你也必须怎么样？敬畏神。”我们才可以站在一起，你们照着我的话就可以存活。他说啊，我现在把你们中间一个人囚在这里，关在这里做人质，你们带粮食回去吧，然后你们要把你们的小兄弟有没有？哦，我每次看到那是那个小兄弟，那个小兄弟，把那个小兄弟带来，如果你带来的话，你们就不至于死。结果当约瑟讲了这句话，说二十一节，你看到没有？他们彼此这十个兄弟就在那边商讨，他说我们在兄弟上的身上真的有罪了。你看到这是谁在工作啊？圣灵的工作。请问这件事情发生多久了？他做埃及，见到埃及法老王十三年，再过七年的丰年嘛，对不对？其实你看到后面大概其实经过一两年，可能今天这已经发生21、22年以前的老账了，对不对？他们以前没有特别去想，这个时候突然想到罪，想到对弟兄的什么亏欠，有没有？这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看到圣灵有在这边地方工作，让他们想到我们实在是有罪的。他哀求我们的时候，他是谁？约瑟。当约瑟当时在坑里面哀求这四个哥哥放过他的时候，他们却不肯听。我们看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就临到我们身上。哎呀，我们真是恶有恶报啊！想到自己的亏欠，哎，以前没想到，现在弟兄们这么同心，心软下来，我们亏欠我们的弟兄。神的工作，当我们知道之后，请注意哈、哦，当我们知罪之后要干什么？认罪，认罪之后怎样？悔改，再来呢？以后就要远离那个罪，一步一步要叫离罪哈、哦，知罪、认罪，要悔罪，最后要离罪，把罪离开。 不要再犯同样错误。神的儿子就不犯罪，听过吗？神的儿女就不犯罪。很多弟兄读到这一种，弟兄姊妹读到这一句话就死掉了。啊，神的儿子是不犯罪，那我才刚刚犯罪啊！要犯罪容不容易？太容易。按照神的标准，我们时时在犯罪。当你心思不正的时候，犯罪，对不对？当你说话刻薄，我犯罪；当你动怒，也犯罪；当你忧愁，也犯罪。啊？哎，你不晓得忧愁是一种罪啊？如果神说不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代表神不要你做那件事情，就是神不喜悦的。神不喜悦的事是不是罪？不要杀人，杀人神不喜悦，对不对？就是一种罪。但是神有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有吧？可见忧虑神喜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神不喜欢，这叫什么罪？这一段话里面，如果同时出现讲了三次不要不要不要的时候，你要注意。千万不要，对，代表那个是不要中的最高级。你看，耶稣在讲那个不要忧虑的时候，在那一段经文讲了三次。你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同时神或者耶稣讲过连续在一段经文讲了三次不要。在别的地方说不要杀人，只要讲一次而已，但是那个地方却讲了三次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有没有？你们不要思虑，你们不要用思虑想要使寿命多加一刻，有没有？那个思虑就是忧虑，是不是第二次的？你们不要忧虑，因为你们是有一位慈爱的天父，有没有？但是你却常常忧虑，甚至还得忧郁症。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嘛，神不忍心你在忧虑里面嘛，神要把你提升起来，成为喜乐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是要喜乐的，所以你忧虑，你知道你是犯罪的吗？你说黄牧师不要定我的罪，我已经够忧虑了。no, 你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神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给我们方法，什么方法？你有一位天父，慈爱的天父，连天空的飞鸟，那是麻雀，那个飞鸟其实是麻雀的，不是老鹰哦。连麻雀，神都怎么样养活它？看看地上的野荷花、百合花、野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不在了。神还把它装扮得那么漂亮，连所罗门在世的时候那么荣华的时候所穿的衣服，还不如这花一朵。这一天就不见的草，神还把它装饰这么漂亮，你还怕什么？何况神是慈爱的天父，他不会照顾你吗？再来有一个你要把握住，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怎样加给你哦。你有一位天父没有错，但是如果你不去依靠他，天父是天父，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什么叫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你要先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当你寻求他的时候，这一切都有了，你还忧虑什么？神把我给我们一个不要再忧虑的钥匙，这个钥匙给你放在你手上，那你要不要用？你不用，那个门还是锁着的，你要去用，开吧，去做吧。当你忧虑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吧，你就打开了。所以神的儿女就不犯罪，那个不犯罪的意思是说不要再继续犯同样的罪，了解了没有？不是神的儿女真的什么都不犯罪哦，不是，神的儿女是犯罪的，但是不要愚昧，不要再去犯同样的罪。阿们。大部分都是姊妹，很继续，你看弟兄都在心里阿们了哈。好，下次你要来。带着你的小兄弟来吧，但是我要留一个人做人质，留下谁？谁？西缅，西缅，这最有应得了哈、哦！西缅凶暴，为什么留西缅呢？就在想，西缅残暴嘛，把人家四剑神全部杀光了，男子全部杀光了，对不对？ 再来，很有可能一个原因，就当时约瑟在井里面，那个老大说请，你还记得吗？那流便，他说啊，这个不要了，这个让他在这个枯水井里面就好，让他饿死就好。他的意思是说，等大家散去的时候，再把他救出来。但请问救出来又带到哪里去？一定带回他老爸那边去嘛，对不对？他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这不是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是让约瑟下哪里去？埃及。神的计划是让他先到埃及去，然后把以色列全家从迦南地带到埃及去，对不对？然后400年之后再把他带回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后来谁说话了？还记得吗？犹大嘛，怎么忘记呢？各位还真，哎，犹大说话了，他说我们不可以害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对不对？哦，我们就把他卖的，卖到那些以实玛利的人，有没有？他们不是下埃及吗？哎，卖给他们好了，这样不但我们不流弟兄的血，我们还可以赚一笔，哎，对不对？但犹大的意思不是要那个钱，乃是保存弟兄的生命。所以为什么犹大会被神看中？他的心意，神是要让约瑟下埃及的，对不对？那犹大也在这样里面做事啊，好，所以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啦，我猜测了哈。所以这一个西缅就被留下来了。好，你看到24节，你看到约瑟哈，他说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然后再回来跟他们说话，才把他们中间挑出西缅关在里面。你看这个约瑟，如果他不是要存心要报复，他不是要报复他哥哥们，不是。如果是要报复的话，甚至不让他们回去就可以，把他们4个通通关起来。没有，他不是这样做。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约瑟的心多么的柔软，他忍住不跟弟兄相认，因为要对付。你看他做这样讲这句话之后啊，看到哥哥不能认，那个心中多苦，他就这样哭了。你就可以看到约瑟那个心哦，非常的柔软。他不是要报复，不是要报复啊。然后他就让哥哥回去，带着很多的粮食回去，同时把他们要买这粮食的银子都偷偷的放回去，给他们带回去，他不收他一分钱。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公义，弟兄站在弟兄地位来供应他的弟兄，供应，这是一个爱，供应他们。但这个爱真的，人有罪，把人的好意都想成不好的，哇，不得了了。他为什么我们去买粮食，我们的钱拿去，他为什么钱又全部的还给我们？他一定是别有用心啊。这个他们反而心里就觉得很不安心，你知道，我拿的东西竟然不拿钱，哦，这到底有什么诡计在那里？又把我的地，哎，把那个西缅放在那个地方做人质，又不拿我们的钱，那下次又要带弟弟过去，那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猜测了，啊，结果回来就跟老爸爸讲，啊，这个老爸爸知道，哎，不拿钱，他们心里就觉得怪怪的哈。那刚刚的那个雅各那些对话我们就不再讲了，结果粮食很快的就怎样吃完了嘛，对不对？大家都要吃嘛，对不对？那总有一天吃完的。那本来说我们就把小弟弟带去好了，我们就可以拿更多粮食回来，对不对？所以刚刚那犹大讲的一句话说，如果你当时不拦阻的话，我们第二次也许都已经买回来了，没有？这雅各不肯嘛，为什么不肯？那是他心中的一块肉，一个宝贝啊，那怎么可以拿出去呢？不肯。但是神的手继续工作，你不肯，神就把你逼到个绝境，让你走投无路，让你不得不屈服，交出来，丧命就丧命吧。所以雅各就准备了很多的土产，最好的土产，让他这10个人出发去吧，去买啊。好，当他们再来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哈，我们跳到第43章的16节。这个时候约瑟看到这9个哥哥带着他的小弟弟便雅悯那个小兄弟来了， 啊，这来的代表什么意思？哎，他们还让他活命啊，至少还活命，对不对？那可能还白白胖胖的，因为特别照顾嘛，哦，可能没有虐待他，对不对？但是还是不能恢复交通，还有事情要继续的对付。于是看到便雅悯，特别讲便雅悯跟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把这些人领到哪里去？”屋里。第一次来在哪里？不会在屋里啦。第一次来哪？办公厅嘛，对，在公堂里面嘛，对不对？哎，在衙门里面嘛，对不对？第二次在哪里？屋里，在宰相的府里，在我的家里。你看那变化有没有多大？哦，那个屋里，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哦，那一些关键你把它找出来，你就觉得哇，太有意思。看到小弟弟来在屋里，没有看到小弟弟在哪里？公堂。如果真的没带来，监狱去了，对不对？那个小兄弟太重要，他必须确定我那些哥哥没有用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弟弟，太重要了。如果他用那种方式对待我弟弟的话，那亏欠就更深更大了，哦，那就要更多的对付了。结果你看到没有？他就宰杀牲畜，预备宴席。这哪里是对一个这个从这个迦南地来的，等于落荒的人要来这边买粮食的对待？简直把他们提高到贵宾的身份，哦，领他到屋里面去。那你看到他们的反应吗？十八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哦哟，这这么好，到底有什么诡计哈？越来越害怕。他说：“哦，一定是上次我们哦来的时候，那口袋那些银子啊，他没有拿，现在一定要下手害我们。你看到人心里有问题，想任何事都有问题。你看，就是害我们，就是害我们，对不对？好。”然后他就还没到屋子里，就跟那个家宰讲说：“哦，我们上次哦买了东西，结果钱还在我们这边哦，那可能是忘了。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钱哦加倍的要给你。”结果那个家宰就说：“没有，上次你给我们的都已经付清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很奇怪哈，哦。好，他们就进去吃饭啊，在二十五节后面，他们要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那么约瑟来到家里，其实他们就拜他了哈。约瑟就跟他们问好，又问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老人家平安吗？”他心中挂念的是老爸爸，他还在吗？啊，他们就回答说：“你的仆人父亲啊，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低头下拜。你看哦，那个约瑟哈，当然在排位置的时候，后面讲到说那排位置按照长幼次序排，这个是让他们很惊讶。他说：“这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怎么知道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排得整整齐齐。”当然这个时候，那个被关的西缅出来了没有？应该是出来了哈，应该一起吃饭了哈。好。他们就很讶异哈，然后你看到没有哈，在二十九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同父的那个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一位吗？”就问他，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哦，那真是一个祝福。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我们基督徒常常在一个彼此祝福，对不对？不要变成有口无心啊，平安啊，愿你平安，愿你快乐。我们现在讲这句话是从内心出来，好像他就是我的小兄弟，愿你平安，愿神赐福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处啊，看到这么久的小弟弟，终于看到的时候，那个情绪整个都出来。你看到约瑟哦，所以就赶快进到自己屋里面痛哭一场，洗了脸之后就隐忍，吩咐个人摆饭。再来三十四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给他这个小弟弟几倍？五倍。那为什么给他五倍？一方面讲明他特别的想念这个弟弟，因为是同个妈妈生的，对不对？当然其他弟兄他没有亏待哦，还是有一份啊，可以吃到饱。其实那五份便雅悯吃不完了，对不对？ 但是他表现，另一方面也在看什么？看我哥哥们的反应。当时我有才艺，你们没有，对不对？你们就嫉妒我，对不对？现在给我弟弟五份，你们一份，你们是不是还是嫉妒呢？其实他还是在做对付的工作，但是经文没有继续写下去。我想，他这哥哥们没有嫉妒，没有，他们真的是爱这个小弟弟，啊、哦。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继续的对付。你看约瑟对付人也是对付的非常的仔细，我相信有神来自于神给他的这样一个启示。约瑟吩咐交代说，把每一个粮食啊，他们所带的袋子，统统把它装得满满的，让他们带回去。同时把我一个银杯啊，就放在那个小兄弟身上，啊，那个袋子里面啊，便雅悯的那个粮食袋里面不但放粮食啊，而且啊，把我那个银杯也把它放下去。啊，结果就打发他们走了。当他们走的时候，约瑟派家兵啊，就带军队啊去追他们，把他追回来，就斥责他们说，怎么会把我们主人那个占卜用的银杯也带走呢？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不但给你们粮食，而且还这样善待你们，请你们吃饭，你们竟然恩将仇报，把我主人的银杯给带走了。这些人说，没有，我都没有啊，都没有拿。他说，如果那把你收吧，如果你在谁的身上收出来，就把他杀了吧，我们都做你的仆人吧。的确他们没有拿，这是约瑟要来试验他们。结果在拿谁的身上找到便雅悯，这个好戏就来了。如果他的哥哥说，都是你这小弟弟惹的祸嘛，对不对？好吧，杀就杀吧，杀就杀吧，对不对？反正是弟弟嘛，就像他们以前对约瑟一样，对不对？杀了就好了，爸爸偏心报复他嘛。今天是你自作自受嘛，对不对？人家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你竟然还偷人家的银杯，杀掉算了吧。但是这些哥哥有没有这样反应？没有。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啊，他们后来抓回去，这个哥哥们啊就说了，尤其是犹大啊、哦，犹大说什么？说到我那个老父亲，他不肯让这个儿子过来，因为他实在是疼这个孩子。我这个老父亲不能再失去这个孩子，如果再失去这个孩子，他就要凄凄惨惨、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我不能让我的老父亲遭受到这样的情况。这个小弟弟是我们所爱的，要么我来代替我这个弟弟好了，我终身在你这个地方做奴隶好了。其实雅各在讲到什么？第一个讲到父亲，第二个讲到什么？兄弟。这代表什么东西？犹大在讲这一圈话不容易。其实真的灾难来的时候，我们都想自己逃嘛，我能够逃就好了，对不对？别人怎样我不管。但是你看犹大第一个想念到的是他的父亲，我的父亲不能失去便雅悯。今天的确是便雅悯犯错了，他拿了这个银杯，当然不晓得这个是计策了，对不对？我的父亲已经不能失去他了，如果我父亲再失去他的话，我父亲活不了。他想到父亲，第二个他想到这是我的小兄弟，是我所爱的，这样好了，我留下来，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愿意代替。你有没有看到十字架？十字架不是有两条吗？一个想到天父，那是我的天父，雅各在这边预表就是天父，那是我的天父，我要爱他，我不忍让他伤心。另外我想到什么？想到我的弟兄，我愿意承担我的弟兄的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嘛，对不对？你看犹大之所以会被拣选，跟这个都很有关系的。你看他从心里面这样讲出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看约瑟整个完全相信，他们之间那个亏欠完全被对付光了。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就跟他什么相认， 约瑟跟他们相认。好，我们就跳到45章来了。约瑟45章第一节说，约瑟在左右站着人的面前情不自禁，你看那个感情整个崩溃了，情不自禁，他完全相信我的哥哥们过去了，以前的亏欠完全对付光了。他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把他的所有的仆人统统打发出去，只剩下约瑟跟弟兄们相认。他就放声大哭，那个哭声多大，大到埃及人跟法老家众人都听见了，整个崩溃了。这个哭是一个非常释放，约瑟心中那个苦全部释放，不是报复来的，而是看到弟兄那个亏欠完全被对付光了，哇，那是一种释放，对不对？约瑟对他的父兄，对他兄弟说啊，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其实他前面已经问过了，这个时候继续问，可惜他心中一直想念什么？他的父亲。他的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怎样？惊慌了。哇，看到我的弟弟埃及宰相，不敢相信，他们不敢相信。其实他们如果相信的话，他第一个想到什么啊？约瑟要来报复了，是马上就想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以前是要杀他们的，杀他的，现在他到埃及啊，有权有势啊，一定会杀我的，对不对？但是约瑟说安慰话，他怎么安慰？他说请你们进前来，不是在砍你的头哦，请你们进前来。我就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不要在那边自我责备。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的，为要保全性命。这句话讲到什么？讲到一切都是神的带领，一切都是神的计划。一切都在神的工作，你们跟我们都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要以为把我卖到埃及，你们在那边自责，不要了，因为我们那个亏欠怎么样，已经对付过了。我们要看到是神的工作，原来神借着你们把我先派到埃及里面来，让我成为宰相，目的是要让我们全家来到埃及，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们不要再自我责备了。你看到雅各他多么清楚神的带领，他的里面是多么的透明，他对他的兄弟没有一点报复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跟哪个兄弟啊，哪个弟兄姊妹还有过不去的，你们要去对付啊。如果你不对付，那就是一个拦阻啊。神的计划，神的工作，没办法在你们生命里面去做的，要去对付。如果今天上完课，你觉得好像神给你光照了什么，去吧。我相信神在你生命中工作，也在另外一个人生命中也在工作。当我们愿意成为他器皿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兄弟就可以相认，兄弟就可以相认啊。好，当约瑟就去报告这一个法老王，说我的兄弟从埃及来了，我埃及在迦南地还有一个老妇啊，让我可不可以去接？这个埃及国法老王当然非常器重约瑟，去吧，去把他接回来，风风光光的把他接回来，我把这个埃及最好的地给你们，通通带到埃及来，你们配得的，没有你。我这个法老王都不晓得怎么做了啊，所以他们就给他割山地。割山地不好，不是不好的地，是最好的地，最富饶的地方就给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神的带领。所以神在雅各生命当中的带领，我们看到了；神在约瑟生命当中的带领也看到了。还有那个犹大，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犹大，他如何跟父亲做保证。他如何来跟约瑟来讲到弟兄和睦的话，顾念到他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大被拣选，犹大跟我们一样， 都是有瑕疵的。犹大的生命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有没有？啊，有很多不好。他不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啊，神的律法，让他的儿子去跟他嘛，有没有？哎，没有。他还发生乱伦，当然这乱伦是他是不知道的时候，对不对？啊，虽然我们看到犹大也是一位犯罪的人，神真的让这几个人物给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包括你，包括我一样，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一样可以拣选我们，神一样可以使用我们成为他器皿。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神更是雅各的神。雅各的生命成熟了，这个时候是最最最成熟。下一次上课，你就会看到雅各生命那个成熟。下次最后一次上课，而是创世纪最后一次上课啊。不是黄牧师要那个哈，我们继续上下去啊！但是你不要错过哈，一定要有始有终，阿门。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主，我们真是来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看到你爱雅各，你爱约瑟，你爱犹大，你爱其中的每一个人，你也是爱我们的主。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说：“是的，主啊，我们真的要向你俯伏敬拜。”因为你的带领奇妙，你的作为深不可测。主，我们在学习，我们来学习像约瑟那样的生命，愿意被你来制作。主啊，求你真是把我们雅各那个老生命再次的破碎，好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以色列那个生命里面去。祝福我每一位爱你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被你来调整，让我们成为那个顺服的器皿，让我们进入你的荣耀里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